再过12天就是受难节，愿我们常常纪念为我们舍命复活爱我们的主。今天要从克西马尼哥哥他讲十字架的挽回记，纪念主耶稣所受的苦。在肉身上受苦已经是不容易承担，在心灵中受苦是更困难的事情。主耶稣不但肉身的苦，更是心灵的苦，这一切是为了做挽回祭。提到肉身的苦，上个礼拜三晚上我们教会赵平环弟兄为我们做见证，各位没有机会听到，他上个礼拜前不久十多天前脑子开刀，里面长瘤，把脑打开瘤拿出来，感谢主一切都平安。那我们中间还有周时安弟兄，他是从后面开刀开到前面的胸，我是预备请他礼拜三晚上也要来跟我们做见证，希望时安弟兄现在在我们中间，上帝恩待怜悯，很健康。请问是不是很健康？现在还不错啊，他现在声音都好了啊，我跟他讲话都已经坚强有力，我还没有跟他谈啊，我希望，请问这礼拜三能不能来？可以来哈，请弟兄姊妹来参加，来听，在肉身受苦，能够了解我们的主为我们受苦，他实在是很危险，曾经面临快要回天家的一个时刻啊，不过神还不让他走，相信他还有很多工作要在地上要完成。礼拜三晚上各位8:30来听见证啊，这是我们临时预约的啊。主耶稣从克西马尼以后受审问，被判罪，以后到独楼地哥哥他为我们钉十字架。为了让各位印象深刻，我预备了一些图片给各位看，现在我们就请负责换图啊，来了啊。这一张是耶路撒冷的地图，这是圣殿，这一块是橄榄山，橄榄山比圣殿高400公尺，在橄榄山的边边上这一个小小的园子就叫克西马尼园。在被卖那一天晚上，主耶稣就带着几个门徒来到克西马尼园祷告，祷告到后来就被犹大出卖，以后被逮捕。主耶稣时候耶路撒冷城墙比现在小，现在墙比较大，当时在城外有两个地方都很像独楼地啊，骷髅头的样子啊。一个地方在这里，一个地方在这里，这两个地方都是可能主耶稣被钉十字架，就在旁边都有空的坟墓。这一个地方是公元325年左右，君士坦丁王的妈妈 Helena， 她热衷圣地考古，带了一些学者到这一边，发现这里就是主耶稣被钉的地方，所以就盖了一个很大的礼拜堂。这个礼拜堂到今天还在，包括有受难的地方比较高，旁边就是坟墓，空的坟墓，整个被包围起来，叫做圣墓礼拜堂。等一下有图片啊。可是在100-200年前又有人发现在这里 一个空的坟墓，旁边也是很像骷髅头的独楼地，所以今天耶路撒冷有两个纪念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，两个纪念耶稣复活的空坟墓。那现在我要先带各位到橄榄山来看，然后到克西马尼园来看。下一张，站在橄榄山看过去，这就是圣殿原来的地址。公元600多年以后，回教徒占领了，就在上面盖了一个礼拜堂啊，不，一个清真寺，然后对面又盖了清真寺。这整个圣殿的范围是两个清真寺，这一个两个是他们回教目前的圣地。犹太人一般都不上到这个地方来，只在后面，就是哭墙的后面聚会。那么从这里往这里看，就看到一个礼拜堂，这就是圣墓礼拜堂。以前是在城墙之外，现在在大的城墙之内。下一张跟这个很像的，也是再从这个角度，不过各位看到很多很多石块啊，这边很多石块，请你们猜一猜这些石块是什么东西，都是坟墓啊。犹太人认为弥赛亚再来是从东门，这就是美门，从东门进来，进到圣殿，所以坟墓都在东门之外，因为弥赛亚先来了，他们就先复活，经过这个地方，所以外面是坟地。在这里吉伦西谷边上橄榄山的斜坡上有很多树啊，请各位猜是什么树，都是橄榄树，整个山叫做橄榄山。在这个地方，等一下照片有啊，就是克西马尼园。下面一张啊，这是从吉伦西谷这一边往橄榄山看啊，这一边都是橄榄树，就是克西马尼园。再一张，那就是克西马尼园。现在在主耶稣很可能祷告的那一个大石头上面盖了一个礼拜堂，叫万国礼拜堂，让万国万民在那边祷告。这边都是橄榄树，这就是非常非常可能2000年前主耶稣最后祷告的场所，以后被卖的场所，克西马尼园。好，在下面，橄榄树所生结的果子橄榄要变成油，这个橄榄油是犹太人非常重要的，不但是食用的，也是点灯的，也是医治的，也是化妆的，橄榄油是他们生活上不可或缺的重要油。而这个油怎么能够产生？把这些橄榄用大磨石压碎，磨碎了以后用麻布袋包起来，用很重很重的大石头压住，然后油慢慢流出来。下一张，橄榄压榨的石头和磨石现在保留在加利利海边加百农的会堂旁边，这就是大会堂啊。主耶稣常到这个大会堂里面来，也读圣经，在旁边就有大石头。下一张，这就是大磨石，先把橄榄用磨石磨碎了，然后用麻布袋给它包起来。下一张，这就是大压的石头，下面摆着就是麻布袋，压到油流到槽里面以后，把它加以清洁，就可以变成一般所用的橄榄油。不过今天我主要请各位看这一个啊，这一个 是压油石，它的希伯来文啊是两个字变成一个字，压的石头叫做 gus， 油叫做 simani， 拼在一起就是 gethsemane。以后希腊文直接用音翻过来，英文也直接用音翻过来，我们中文也直接把它翻出来。请问这个石头中文翻出来叫什么？就是克西马尼。当时那个原子是橄榄园，常常要用大石头把橄榄压成油，以后这个原子就叫做克西马尼园。每一次想到克西马尼，希望能够想到这一块大石头，非常非常的重。想到上礼拜我们讲的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，定义使他受痛苦，让主耶稣在这样重的石头压力之下能产生美好的果效，能成为世人的救主，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。所以这个大石头所代表的是人类罪恶所产生的力量，罪恶的重担压在主耶稣身上，主耶稣为此流出宝血，为此舍了生命，让我们得洁净，让我们得生命。所以这个克西马尼，请问代表的是什么人？请问克西马尼代表什么人？罪人啊。请问罪人在哪里？罪人在这里，感谢主啊。所以谁是罪人？我们就是罪人。以后想到大石头，请问想到谁？想到我们。把简单一点吧，不要想我们了，想到谁？想到我。每一次想到大石头要想到我，想到我要想到什么？不对，想到我要想到大石头嘛，哈，这不是很简单的逻辑啊。想到大石头要想到我，想到我要想到什么？这大石头压在主耶稣基督身上，这就是受难节。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，使他受痛苦，以他为赎罪祭。今天我要跟各位讲的赎罪祭更深一层的含义，保罗说这叫做什么祭？挽回祭。挽回祭是赎罪祭要更深一层的了解和意义。请看下一章，这一个如果你给他用一个什么地来称呼，叫什么地？这像眼睛一样哈，这像什么？像鼻子啊。那么很可能当时有两个这样的地方，因为这个到今天还在。这就是100多年前所发现在靠北边那个地方，这是一个采石矿，石头不断的采出来。所以2000年前会不会石头比较多，不像这个样子，我们不知道啊。现在是保持这个样子。那么在这个旁边有一个空坟墓被发现，请看下一张，这就是空坟墓。那么所以这两个连在一起，变成今天纪念耶稣受难复活的一个重要场所，所有观光客到耶路撒冷一定会去这里。在这个坟墓，这就是坟墓啊，进口 这个大门上面现在写了几个字啊，这几个字他不在这里，已经复活了啊，那是用英文写的，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，那就是我们圣经里面的记载，天使跟妇人们的宣告，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，里面是空的一个坟墓啊。那这一个是100多年前才发现出来，那么这个很可能是当时的地点。不过公元325年左右， Helena 带着一些考古学家，当时发现的不在这里，在我刚才讲另外一个地方，那里呢就盖了一个大的礼拜堂啊。现在我们也看一看下一章，从被审判的安东尼堡走到圣母礼拜堂这一条路，这一条路叫做苦伤路，受苦的伤心的路，在旁边有一些路的标记上就写着苦伤路，大概走10分钟左右就走完了。那但是因为经常每个礼拜五下午3点开始有游行的队伍，背着十字架，拿着很大的十字架一路走，大概走1个多小时才走到这条苦伤路，现在是用拉丁文标在旁边，就是刚才诗班所唱的 Via Dolorosa， Via 就是拉丁文的路， Dolorosa 就是苦伤，受苦伤心之路，纪念主耶稣背着十字架一面走就一面摔跤，那么根据传说是摔了3次，摔到后来实在背不动了，就让古利奈人西门代替他背，现在有14个站纪念耶稣当时的过程，那每到一个站游行队伍就站起来啊，唱诗祷告然后再走，所以都走1个多钟头，这就是 Via Dolorosa， 主耶稣受苦受难的那条道路。下一章就走到了这个礼拜堂，这里面有比较高的地方是督楼地哥哥他耶稣被钉，比较低的地方是一个空的坟墓。下一章，这是正面的，从这边就可以到礼拜堂里面，后面有2个圆顶。再下一章，这比较高的地方纪念耶稣被钉的地方。下一章，这是比较低的地方纪念耶稣复活的，这就是一个空的坟墓。借着这些图片啊，重要的我今天是要跟各位讲，耶稣是做了挽回祭，神设立耶稣为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，使人知道神自己为义，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。那下面要讲的一个先让各位思想难的问题，这是一个困难而有争议，神学不容易处理，不过我们有答案的，就是到底挽回了什么？主耶稣做挽回祭，挽回了什么重要的内容？我先讲一点点，让各位再来回答。圣经说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这个犯罪，一个是产生亏缺，产生损害。比方说，一个小偷去偷了一个商店，偷了10万块， 被警察抓到，第一件事情警察要做的是什么事？请各位猜一猜。啊，答对了啊！哇，这个张妈妈大概做过警察啊。第一件事情呢、啊，把钱找回来嘛。啊，你这个十万块是不是分给什么人去了，或者埋到哪里去了？然后把钱找回来，第一件事。那找回来是不是就把它放了？那不能放了。找回来，因为他犯了刑法，还要接受判刑。判刑之后要接受罪的处罚，刑罚，要坐牢，关起来。所以犯罪会产生两方面的问题，一个是罪的损害要补足，要补偿；第二个，罪的刑罚要承担。神设立耶稣做赎罪祭，设立耶稣做挽回祭。我要请各位想一想回答，是挽回了罪的损害，补足了对神的亏欠，补足了罪的债务，还是要承担了罪的刑罚？请问是罪的损害还是罪的刑罚？请各位回答。好，正确的答案应该两个都有。耶稣挽回什么？做挽回祭，一面挽回了罪的损害，我们一切对神的亏欠，一切对人的亏欠，通通要得到挽回，但是不能随随便便就放我们走的，因为我们罪的结果里有神的审判，有神的定罪，有神的刑罚。那么这里又进到一个难的问题了，如果说有刑罚，神的刑罚，那到底神对罪人有没有愤怒？神是对罪人满了慈爱，还是神对罪人有愤怒？也许一个常常我们讲的问题，神恨恶罪恶，但神爱罪人，神恨罪恶，爱罪人，请问对不对？啊，对，对，我们应该都承认对。那接下来就有问题了，神对罪恶有愤怒，神对罪人有没有愤怒？神对罪恶有愤怒，神对罪人有愤怒。那么神爱罪人，神对罪人有愤怒，这是一个需要好好思想的问题。在基督徒的一些学者里面分成两派了，有一派强调神是要饶恕罪人，神是要赦免罪人，神是爱罪人，神不是对罪人愤怒，所以神对罪人没有愤怒，神对罪恶有愤怒，神恨罪恶，神爱罪人，神不是要让罪人受刑罚，这是一种认为没有愤怒，叫没有派。第二个，神对罪恶愤怒，对罪人也有愤怒，有愤怒就带来了定罪和刑罚，所以是有愤怒派、没有派跟有派。那没有派他要找圣经根据，要思想哪里有圣经根据，所以找到了一个就是浪子回头的比喻。浪子回头我们很熟悉，把父亲的财产拿了以后浪费光了， 用完了之后他不敢回家，他宁可去放猪，然后要吃猪所吃的豆荚，他也不要回家，因为他心里可能想父亲一定责罚他，一定对他愤怒，所以不愿意回家。后来抢豆荚抢输了，都给猪赢了，那么抢不过之后连豆荚都没有，他就醒悟了，难道我要死在这里吗？我还是要回去，不过编一些说辞，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，我不配做你的儿子，我就做一个雇工吧，我每天做工，然后给我一点钱让我活。他想了之后一路回，就一路大概在练习啊，怎么讲，看到爸爸怎么样先表态，然后先怎么讲，没想到远远的看到爸爸在等他，爸爸一发现他回来就连忙的跑上前去，把他紧紧的抱起来，给他换了袍子，给他戴上戒指，给他穿上鞋子，然后给他宰了肥牛犊，然后就欢喜快乐来宴席。请问浪子的爸爸对浪子有没有愤怒？请回答。只有饶恕，只有爱，那么这样子就推过来了。上帝对罪人有没有愤怒？如果照这样推理推过来，有没有了？便没有了。这是一派学者，有一派没有派，他们从一般的论说再加上浪子比喻的推理，说耶稣做挽回祭，挽回什么？只是挽回了我们犯罪带来的损害，把一切欠的都补足了。你欠多少钱，你欠多少的债，你欠多少的亏缺的荣耀，耶稣都为我们补足了。耶稣完全顺服天父的旨意，甚至到死在十字架，所以我们今天不再亏欠了。但不是当当了我们的刑罚，不是当当了神的愤怒。那么这样的讲论，连牛津大学神学院非常有名的新约教授，我不讲他的名字，已经过世了，非常有影响力的都这样说，都这样强调，我们的神是爱，我们的神对罪人没有愤怒，耶稣死做挽回祭，是挽回了我们犯罪产生的损害和亏欠，不是挽回了上帝的愤怒，因为上帝对罪人是没有愤怒。这样说法是错的，亲爱弟兄姊妹，这样说法是错的。为什么是错的？因为与圣经真理不合，凡违反圣经真理都是错。圣经的真理是我们的根基，等一下我要解释为什么浪子比喻里面没有提到神的愤怒，不能用浪子比喻来做真理的教义论证，等一下我要说明。那现在我要先回来说，那你说圣经哪里有讲挽回祭是挽回神的愤怒呢？耶稣做挽回祭是挽回神对罪人愤怒，是神对罪人的审判，神对罪人的刑罚。因为在罗马书本身的上下文一再这样说，你要了解圣经，你要从罗马书保罗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他从第一章讲起，第一章十八节，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什么身上？ 人身上，这些不全不义就是罪人，就是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。神对罪人是有愤怒的，这个愤怒需要挽回的，请听清楚，这是圣经明显的话。罗马书不但第一章如此，第二章还继续讲，请看第二章第五节，你竟认作你刚硬不悔改的心，为自己积蓄什么？大家说愤怒。好，那下面更严重了，以致神什么怒？震怒啊！不但愤怒，还愤怒到震怒，那是很可怕的。临到显他公义审判日子来到，这是对着不悔改的人，罪人没有得到挽回，没有接受挽回，拒绝挽回，你要面对的是神的愤怒，甚至震怒。第三章，罗马书第三章，为什么搞这一节出来啊？应该是下面一节吧。好了，刚不不，你回到刚才那边啊。刚才第三章里面，那里提到神降怒，是他不义吗？神会降怒的啊，神不是不义。神对人降怒，就因为他是公义的。神的完全属性，不但完全的慈爱，还必须完全的公义。完全的公义，神才必须审判罪恶。如果神对罪恶马马虎虎，无所谓，神的本身就不完全公义，那必定有另外一位真正完全公义的才是神。神必须是完全的，那么如果他不完全公义，他就不是神，必有一位真正完全公义的才是神。所以神降怒不是他不义，乃因他公义。那么再看下面一节，五章九节，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，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。免去神的愤怒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越这样思想会越感恩，感恩耶稣甘愿做了挽回祭，不然我们必面对神的审判。神完全的公义，不能不义，神已经显明公义，亚当犯罪被赶出伊甸园，挪亚的世代神预备了方舟，劝人悔改，劝人离开罪恶，大家讥笑挪亚，以后洪水真的就来了。索多玛俄梅拉，神借着一人罗德一再劝告，索多玛俄梅拉人不听，以后天火必然降临。神是轻慢不得的，神是公义的。如果神预备了挽回祭，我们不接受，将来必定面对永恒的审判，白色宝座的审判。那个时候没有挽回祭，神的公义必须让不悔改的罪人留在所谓的硫磺火湖里面，神的公义必须要彰显。神是赏罚清除，是非分明，绝不是糊里糊涂的老公公，他是正义的， 他是公正的，他是诚正的，没有办法用任何来蒙骗。但是感谢神，神一面满了公义，又是满了慈爱，神是完全的，所以神自己解决他的问题，由他的慈爱想办法满足他的公义。三位一体的神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永恒到永恒，一同创造万有，一同早都知道人的自由意志会误用，会背逆神，会落在最终，所以圣父就差遣圣子，圣子要降生为人，时候满足，神就差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，道成了肉身，他来了要解决罪的问题，要解决神公义所带来的刑罚。结果圣子主耶稣就甘愿做了赎罪祭，而赎罪祭里面的深层含义就是做了挽回祭，让神的公义能够彰显，让神对罪的刑罚能够处理，能够解决。所以神是自己的慈爱完成了公义的要求，这个慈爱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神的确是爱，可是不要忘记，神的确是公义。现在我要回来讲浪子比喻怎么处理。第一个原则，圣经所有的比喻你要了解它的中心对比真理是什么，比喻不能够变成教义的基础，因为任何比喻有它的生活背景，有它的时空背景，主耶稣用一个比喻是要表白一个重要的中心真理，可能有一点点附带的次要真理，掌握住那个重要真心真理，不应该把枝节的内容建立成教义的体系。任何教义真理从明显经文来建立，圣经有太多明显的经文，所以浪子的比喻有限制，它的中心真理是什么？是要表白神珍惜每一个悔改的罪人，每一个悔改的罪人神欢喜快乐，这是中心真理。中心真理是告诉人不要自义，要认罪悔改。为什么讲这个比喻？因为法利赛人，因为文士，这些宗教领袖轻视耶稣，讥笑耶稣，说你为什么跟罪吏罪人一起吃饭。主耶稣真的跟罪吏罪人一起吃饭，为要接近他们，为要引他们悔改。但是法利赛人文士宗教领袖们就笑耶稣，反对耶稣，所以耶稣连讲三个比喻。第一个比喻叫做施钱的比喻，一个妇人打扫把一个掉的钱找回来，欢喜快乐。第二个施羊的比喻，一百只羊掉了一只，这个牧羊人翻山越岭找回这一只，欢喜快乐。第三个就是浪子的比喻，这个浪子比喻里面很要紧的那个大儿子，大儿子非常不高兴，就表现出法利赛人文士的心态。这个小儿子虽然罪孽深沉，却真诚悔改认罪，父亲就欢喜了。大儿子不肯一起进去吃饭，批评他的弟弟，那就是文士法利赛人， 耶稣反而不喜欢他们。这是比喻的中心，虽然没有讲到愤怒和刑罚，不要从这一个比喻去建立神没有刑罚没有愤怒。刚才我们读到罗马书的上下文，清清楚楚提到神的愤怒。由于时间已经到了，对不起，再用几分钟我要讲完这一段的一个重要事情。神这样做，保罗用四个字，他说这叫做神的恩典。现在不是靠我们行律法称义，不是靠任何别的办法称义，乃靠神的恩典，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。这个恩典跟责任相反，跟义务相反。责任是应该做的你去做，应当给的你去给，义务责任都是应当的，你应当得去得。什么叫恩典？恩典是你不需要做的你去做，你不必给的你去给，你不配得的你去得。我记得小时候啊，我啊大概五六十年前，我从大陆到台湾去了，那个时候还小，台湾流行一个儿歌哈、啊，一个啊这种顺口溜一样吧，凡台湾来都会背哈、啊，这个儿歌说什么呢？三轮车跑得快，上面坐一个老太太，要五毛给一块。你说奇怪不奇怪？如果你坐了三轮车，他要五毛，你给五毛，请问这叫做什么？叫责任嘛，义务啊！你不给，那你就是赖皮了啊！要五毛给一块，这叫什么？叫恩典嘛！你不必给，多给叫施恩；你不该得，多得叫什么？这个中文你们都不会啊，这叫蒙恩嘛，是不是啊？上帝可以不把他爱子给我们，他却定义要他来把他压伤，请问这叫什么？叫施恩。我们这些罪人原该受愤怒，原该受审判，却有挽回计。当你得到挽回之后，你叫做什么？蒙恩。上帝大有恩典，这个恩典因为他满有慈爱，上帝的爱他要白白给我们，他想办法解决他公义的问题，所以上帝就让他的爱子要来到人间，舍了他的爱子。上帝的爱子主耶稣遵照父的旨意，主耶稣爱我们，他背负我们的罪担，克西马尼压在他的身上，走到独楼地，被钉在十字架上。主耶稣呼喊：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为什么离弃我？十字架的痛苦不仅仅是肉身的，我刚才说了，肉身实在很痛苦，但十字架的痛苦更重要是心灵的。圣父圣子圣灵从来没有分离，主耶稣在地上，父在他里面，他在父里面，圣灵运行在中间，圣父圣子圣灵都是同在的。只有一个时刻，当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圣父不得不离去，不得不掩面。耶稣呼喊：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为什么离弃我？我们都知道为什么，就是为我的罪，为你的罪。他被压伤，他受痛苦，甚至死亡，挽回神的愤怒。我们今天欢喜快乐，活在神的恩典中，活在神的荣耀中，这是极大的恩典。所有基督徒常常感恩，想到他为我死， 我愿为他活，想到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愿基督的荣美天天增加。若还有慕道的朋友，你还没有信耶稣，我真是诚恳地劝你，接受这个挽回吧。何必灭亡呢？何必拒绝呢？不要再拖延了，打开你的心，你说，神啊，我要你的爱子主耶稣做挽回祭，做赎罪祭，赦免我一切罪过。你说，主耶稣啊，请到我的心里来吧，你是复活的救主啊，你是天地的主，来做我的主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，我们将来一同能到主的面前，到荣耀中。请低头祷告。亲爱天父，我们何等感谢敬畏，这是何等大的救恩。我们已经蒙恩的人，天天不再为自己活，愿意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耶稣而活，来荣耀主的名，来成全主的旨意。我也恳求你帮助慕道的朋友，打开他们的心，能认知这是极其宝贵的福音，快快来接受主耶稣，成为他们的挽回祭。主啊，不要让一人沉沦，因为你的心愿万人得救，明白正道。